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继续西敏小礼问答第98问：什么是祷告？答：祷告是奉基督的名，向上帝表明我们的心愿，祈求合乎他旨意的事，承认我们的罪，并感谢他的怜悯。我们这一问开始讨论关于祷告的真理。在要理问答的结构当中，前面我们看到透过律法表明我们的失丧，无法遵行律法，天天在违背上帝的律法，无论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和行为上。那律法的部分之后，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何能够脱离违背律法的咒诅和上帝的审判，就是要借着福音相信基督。那福音就表明了是拯救我们唯一的方法。在这之后呢，就开始讨论什么是祷告。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结构？乃是要告诉我们，我们首先要在律法中看见我们的罪，再看见福音对我们的拯救，然后我们才会有祷告。就意味着祷告它不是一个外加的东西，它也不是一种形式，更不是一种机械式的重复某一些话，它如同我们的呼吸。只有一个人认识自己的罪，信靠福音，蒙受上帝的恩典，转向上帝之后，他才会祷告。祷告是在得救之后，唯有被拯救的人，他才会祷告。这个祷告可以说是属灵的呼吸，那也就意味着只有被圣灵更新的真基督徒，他才会不断地向上帝祈求，向上帝呼求，求上帝能够保守他，一日比一日更有能力遵行上帝的诫命，与上帝交通。就意味着祷告是基督徒信仰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然的信仰生活，它也是蒙恩之道的重要的方式之一。祷告它也意味着一个罪人对圣洁上帝的呼求，更意味着一个微小的受造物和至高者之间的对话是保持距离的。赫志就说，祷告是我们灵魂与上帝的谈话，借着祷告我们向上帝表达尊崇和敬畏，借着祷告我们敞开自己的灵魂向上帝认罪，借着祷告我们倾出心意的感谢并向他祈求。在98问中，你认为祷告的这个定义太长了，我们会简单的说，祷告是你和上帝说话，你一句上帝一句啊，彼此对话，彼此聊天啊，这样的一个定义太肤浅了，会把祷告变成一种的神秘的，或者机械的，或者是一种心理的疏通，而不一定是祷告。98问的这个定义，每一句的构成都是非常神圣、严肃、符合圣经的。首先98问说，祷告是奉基督的名，就意味着我们祷告是当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上帝祈求。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奉基督的名向上帝祈求，它不仅仅只是结束祷告的时候在嘴唇上提到耶稣的名啊，也不是在祷告的时候呢提一提主耶稣基督，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总认为最后的时候呢，只要奉基督的名祷告，那这个祷告呢就一定是有效的。这样的理解呢，就把这句话的意义呢变得肤浅化了。奉基督的名祷告，是说我们必须借着基督提到基督的名，是以信心的方式， 是相信基督。因为只有借着基督，我们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只有借着基督，才能与上帝和好。只有借着基督，我们才能蒙到上帝的悦纳。那祷告也是如此。如果祷告不是借着基督，我们就无法就近上帝，无法亲近上帝，也不可能来到上帝面前蒙到悦纳。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上帝面前。所以说，我们祷告必须奉基督的名向上帝祈求，因为上帝是无限的圣洁、无限的祭邪、无限的正直和公义，而我们呢，是不圣洁的，是有罪的。我们最好的祷告也是不完全的，混杂了各样的败坏、私欲和一些妄求。而且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罪人是无法得到上帝悦纳的，我们的祷告也不会蒙到上帝的垂听。唯独是因为基督他所做的救赎之功和他中保的工作，他的功德遮盖了我们的瑕疵，他的义遮盖了我们的不义，把我们的罪放在他义袍下面。他的义也遮盖我们祷告中的瑕疵和祷告中的腐臭的味道，我们才能与上帝的关系和好，我们才能蒙到他的悦纳。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求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求从上帝手中一同从天使手中一同升到上帝那里。那么奉主的名祷告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只能够借着基督。凡是不借着基督到上帝面前来的，那是偶像的崇拜，那是错谬的。天主教呢，他们在基督中保之外又加添了天使、玛利亚还有其他圣徒的名字，向他们祈求，求他们帮助，意思好像是说借着他们的功德也能够得到上帝的垂怜和恩典。那也就意味着天主教他们向受造物祷告就是一种偶像的崇拜。我们奉主的名是意味着只有一位中保，不向任何受造物敬拜、祷告、祈求。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的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他们的奖赏。不管天主教向圣徒祷告、向玛利亚祷告还是向天使祷告，这类的吩咐呢，圣经都是没有的，也没有相关的证据，更没有任何的应许。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只有基督是我们的拯救者，也唯有奉基督的名，借着信心，我们这个人被上帝接纳、饶恕、赦免。我们的祷告也借着基督的遮盖、饶恕，上帝垂听我们的祈求。魏娜接着说，唯独向上帝祷告，就意味着祷告呢，它也是敬拜的一部分。我们不要只认为听到是敬拜的唯一，敬拜是包括多个层面的，包括讲道、唱诗、读经，我们的生活也是敬拜的一部分。那祷告呢，是对上帝的敬拜，而上帝是我们唯一所敬拜的对象。在马太福音，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我们借着基督是向上帝祈求，关乎上帝呢， 我们今天在对上帝的认识上是有许多的贫瘠和缺乏的。马太·亨利，清教徒的著名的解经王子，在他一本书当中叫《祷告法》。他不是告诉我们祷告的方法如何蒙上帝的应验，他在前面用了大量的经文去讲解上帝是怎样的上帝，讲解上帝丰富的属性。就是一个基督徒，他对上帝认识是不清楚的、不明白的，他的祷告也一定是愚昧的、无知的，按照自己的欲望随意的张口，随意的祈求，随意的说话，这是错谬的。祷告既然是上帝敬拜的一部分，那对这个基督徒而言，他应该认识到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无所不知、上帝的信实、上帝的全能、上帝的荣耀。诗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上帝会听我们的祷告，但上帝也同时意味着上帝要看顾那些正确认识他的人，因为只有正确认识他的人，才会按照他的旨意向上帝祈求。魏娜又说，我们祈求呢，要合乎他旨意的事，就意味着祷告不是随随便便的说话，祷告不是张口就来，不是信口开河，祷告不意味着让上帝来满足我们罪的欲望，我们想要的太多，我们太多的祈求与上帝的旨意无关，无非是满足自己啊那个罪人的欲望，满足那个内心巨大的那个需求。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席中。那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说求得不着呢？因为没有按上帝的旨意祈求。那也就意味着一个基督徒他向上帝的祈求应该是合乎上帝旨意的事。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那么向上帝祈求怎样才符合他的旨意呢？我们会在下面的几讲当中，透过主导文来看到，按照主导文的方式祈求，就是按他旨意祈求。我们不是向上帝求那些隐秘的事，让上帝告诉我们明天如何，指引我们以后会和谁结婚，告诉我们做什么工作才能够发家致富，让上帝能够指引以后的道路，不是去求隐秘的事。隐秘事是可以祈求的，但是圣经更告诉我们去求什么，去求明显的旨意。而明显的旨意，祷告的规范和准则就在主导文当中。所以主导文是很重要的，因为耶稣要告诉我们如何祷告，怎样祷告，就意味着人是不知道如何正确的按上帝的旨意去祈求的。那耶稣就给我们赐下了祷告的规范和祷告的准则。按照主导文，我们求关乎上帝的事，他的国度、他的荣耀、他的教会。我们也按照主导文的要求，为我们在地上所需要的美物，为我们日用的饮食，向上帝祈求。我们也按照主导文的要求，为自己现在的生命受试探而祈求，愿上帝帮助我们。所以说，祷告它不是随意的，它也不是一种妄求，它是有规范的。我们有太多时候向上帝的祈求，无非是一种无尽的欲望。这些无尽的欲望，在上帝看来，就是冒犯他，就是在利用上帝。我们还不认为这是一种罪和冒犯， 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我们衣柜里放着十件衣服，我们还让圣灵再求赐下第十一件衣服。我们已经有了出行工具汽车，我们还向上帝祈求再赐下一辆汽车，赐下一辆更好的。你发现我们常常祈求的内容与上帝的旨意相差甚远，就足以显明我们的欲望是常常得不到满足。我们总想利用上帝达到我们欲望的需求，而像主导文所规范的祈求，我们常常没有做到。而知道我们没有规范的、没有要求的、没有指出来的那些祷告的欲望之外的东西，反而是我们常常祈求的。而一个不符合他旨意的祈求，在上帝看来是废话，是多余的，只能暴露我们的罪性，暴露我们的无知，暴露我们对上帝的这个所求所要。那么问答又接着说，我们在祷告中还要承认自己的罪，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每一次祷告都需要在上帝面前来认罪，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违背神的律法，会藐视上帝的福音。我们在心思、言语、行为上有太多违背律法的罪，这些罪可能因着情节各有不同。我们每一天到神的面前是以圣洁的样式，因为圣经上说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我们因为犯罪，我们就与上帝产生了距离，中间有了罪的隔断。我们需要每一天到神的面前来求他赦免和饶恕，用基督的义来涂抹我们的罪。诗篇告诉我们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诗篇又说，我向你犯罪，我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恶，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但礼书，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蒙上脸蒙羞了。圣经有大量的经文告诉我们，向上帝认罪是每一个基督徒要每一天必须操练。而且认罪呢，我们常常是用一句话来总结，我是罪人，主啊，你赦免我吧。如果如此简单认罪的话，上帝何必赐下律法呢？上帝直接告诉我们说，你是罪人，你承认就够了。既然赐下律法，每一条告诉我们上帝的圣洁的要求是什么，我们违背律法哪一些是罪，就是来告诉我们说，认罪是非常一件严肃的事情，是要详细的，自己对人的恨意、对恶的想法、对偶像的崇拜，每一天都要一条条的摆在上帝面前，不是要加重我们的重担，而是要真实的认识自己，离了上帝的恩典，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只有每一样罪在神的面前诚恳的、严肃的、带着祈求之心认清的时候，我们才晓得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大，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瀚。若没有神的恩典呢，我必灭亡；若没有神的恩典，我无法在神的面前长久活下来。所以说，弟兄姐妹，在祷告中认罪是每一次必然的操练，也是每一次在神的面前品尝恩典的时候，更是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败坏之人。我们一天有多少罪围绕我们？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有多少次在不同情节上来冒犯上帝的律法？我们何等需要上帝的恩典来遮盖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通过祷告认罪，也是源于对基督正确认识。那如果一个基督徒对基督的认识是模糊的、是错误的，他也不会在祷告中有符合圣经的认罪，更不会像世人讲的一样，我向你 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魏思道写道，许多人对基督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以他为伟大的教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等等，这等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故此他们的祷告也不是真正的祷告，即使他们有祈祷主耶稣的名字。你会发现有许多人以基督为一种生活的方式，当我有需要的时候，耶稣就会来帮助我。那么在这些人身上没有提到任何关于救赎的基督和救赎的基督教，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应该下地狱的无药可救的罪人，他们不明白耶稣的受苦和受死是替代了一切被拣选的罪人受了咒诅，他们也不会体验到圣经所说的祷告有上帝丰富的慈爱和恩典的感受和经历。我们要再次强调，祷告不是一些穿戴上的东西，也不是我们能够制造出来的，祷告它也不是像魔咒一样反反复复重复就有魔法错误的，真正的祷告是告知一个人自知有罪，在神面前是败坏的，没有这个认罪的开始，是无法进入到恩典的泉源，就像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当中是一样的，那税吏远远地站着，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有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个人倒算为有益，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降为高，自卑的必升为高，就意味着祷告是非常重要的，祷告与基督的认识是有关联的，祷告是进入恩典的开始，祷告是步入更深的恩典的泉源，因为里面包含认罪的这个元素。最后问答说，并感谢上帝对我们的怜悯。我们向上帝祈求，不是趾高气扬的把上帝视为一个小的帮助者，而是每一次祈求像一个乞丐，像一个感恩的乞丐，像一个需要怜悯的乞丐，因为需要他的恩典，需要向他感谢，因为没有感谢的祷告是不蒙神悦纳的。我们为什么要感谢他的怜悯？因为我们深深地认识到自己在败坏中是痛苦的，是绝望的，是需要基督的帮助的。我们深切的痛苦不是因为贫穷、孤独、疾病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不是，而是因为我们更深的认识到我们是罪人，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儿女，我们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罪的欲望，我们在不断的与罪在争战，我们的本相只能被上帝咒诅永死，因为我们真正看到自己真实的需要，我们就谦卑在上帝面前，而祷告是谦卑的重要的表达之一，我们也透过祷告感谢他，求他再一次怜悯我们。每一次祷告也就意味着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谦卑、卑微、败坏的，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的美德，是不配的，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他，也需要他更多的怜悯。所以说弟兄姐妹，诗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一个不认罪的人，他不会在神的面前感谢上帝的怜悯，一个人不清晰地认识自己的罪，上帝的恩典与他是无分的，他也不会将恩典视为恩典。你会发现祷告是何等严肃的事情，祷告是何等令人向往的事情，因为透过祷告，我们可以看到更多丰富的救恩的真理。那弟兄姐妹，你是否明白真正的祷告？你是否 在祷告中真正的认识基督，认识自己的罪，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恩典呢？祷告绝对不是我们每一次机械式的重复以前的词汇，而是充满真正的神圣的情感，有为罪的痛悔，有对上帝的爱慕，有对基督的依靠，有对上帝旨意深深的认知。这样的祷告编织在一起，才是蒙上帝悦纳、蒙上帝喜悦的祷告。愿每个弟兄姐妹能够有符合圣经的灵魂的呼吸，与上帝有真理中的交流。愿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上帝向你祈求，我们甚是愚昧，我们不知如何的祷告，所以我们需要你教导我们祷告。我们的愚昧无知，发明了各样的错谬的祷告的方法，我们认为那是对的。但是主啊，求你使我们在祷告当中，真正的可以明白符合圣经的祷告，在祷告当中认识福音的真理，看见我们的罪，看见基督的救赎，看见上帝你对我们的怜悯、拣选和恩典，也使我们诚恳的认罪，向你感谢，每一次都接纳、饶恕我们的祷告，因为你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苦的人。愿上帝在恩典中再一次连续我们，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